啊，常常听见的啊，就是主耶稣会跟他的门徒啊，就说我去啊，不是丢弃你们，是来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们都也会常听见了啊，很多啊，父母会跟孩子说啊，我们呢、啊，爸妈去打工是为你好啊，为你将来前途着想啊，好像有点类似啊，但实际上不一样啊。啊，主耶稣呢，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奋斗，那以后才给我们，他把他的灵赐下来。所以凡是在教会里头的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主耶稣回来，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啊，这就跟爸妈出差不一样了啊。然后我们当时也提到，就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忽略这个步骤啊。我们只告诉人说你要信，你就跳到第三了，你就上天堂啊。实质上很多人当他经历考验的时候，他就很不理解，他就认为，哎，为什么基督徒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做基督徒会有这种事情？他就不理解，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说，其实一到三中间有一个二，这个二是占大多数的啊。但这个二呢，这个第二个步骤啊，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也不是什么命运的，它是有上帝特别的掌管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都有意思的 OK， 就是都有上帝最好的意思，因为他要引你进到第三个步骤嘛，可以吗？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就认为我信耶稣我只要好啊，如果有坏的事我就倒霉啊。如果你这样想呢，其实你没有办法能够忍受这个考验，直到第三个事情，就是耶稣回来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你就没有办法忍受那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明白你已经交出去了，连主耶稣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是因为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不会有一个差错的，对吗？就算你说生什么病啊，你可以知道会更糟或是会怎么样哈，但是上帝就是没有差错的，让每一件事情恰到好处，为的不是只是让我们在地上啊能够过生活，是让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可以迎接啊他的再来。好啊，好了，这是他给我们交代了啊。等紧接下来呢，啊，第四到第七节呢，主耶稣就开始哈啊。对，这里啊就开始就跟门徒对话啊，这还没有完全进入主题啊，因为有三个门徒都先后对耶稣问了一些不是很有关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很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就发问了。但是这些问题呢，也可以反映出我们一般人的看法了 ，OK 啊，所以之前。就是彼得说了一些话，连现在多马说话了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又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对不对？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能你到处都看到他出现在这里 OK。 连其实这个话是有一点责备多马的啊，因为多马说我们不知道，其实啊，帮我按一下哈，就是之前呢耶稣已经讲了嘛，他说他要去那个地方，就是指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苦成就神的旨意，连之后他回到天上，这个就是他的路了。连多马听不懂，多马就说没有啊，你没有讲哪一条路啊，因为多马认为这个路呢应该是指明往东往西往耶路撒冷，耶稣没有讲这个方向。耶稣说的他的路呢，其实是一个原则了，这里我说的哈，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这就是耶稣的路。耶稣用他的生命指出一个 唯一能够到天上的路呢，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这可能你听福音的时候也没听过啊，人家都不敢跟你说先受苦后得荣，你说不信啊，所以通常把这个都藏起来了不说了。但是你读圣经你就一直会读到的， OK， 就是先受苦。如果你不愿意先受苦，你要先得荣耀，你就后受苦了，后受苦就是永恒受苦了啊。所以我们在今生呢，主耶稣说你学我，我指一条路给你，你们看我怎么走。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跟从他，先忍受苦难，那么我们就有资格进入他的荣耀。OK， 那他当然没有这么直接，但是他讲了这个宣称，很伟大的宣称啊。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已经可能有不到上千哈、啊、篇信息在讲这个的。啊，因为太好讲了这篇信息哈，很多人就会发挥啊，耶稣是道路是什么？耶稣是真理啊，就可以讲很多啊，啊，可以讲不道的信息嘛。OK， 但你回到这个 context 这个上下文呢，啊，实际上它可以直的讲或是横的讲的，啊，什么要直跟横啊？它本来的语言架构呢，耶稣是说我是路，那个是他基本的话，就是。我就是那个way，我是那个道路，我是通往真理的路，我是通往生命的路。OK， 所以他是讲，他不是讲三样啊，他是讲一样。OK， 他是得，如果你要得真理，你要得生命，也就是说我是那条路，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吗？啊，所以他就跟门徒说，啊，门徒说我不懂嘛，耶稣说你看我就是了啊，如果你要得到我得到的，那你要去到我去的地方呢，你就必须走我的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解释了啊，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横着讲呢，你可以这样子看，就是从第一点，我们从道路来看呢，就是基督是我们这个救恩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创始者，因为他讲他是路嘛，就是在基督之前呢，我们不明白救恩，也就是说你看我，我就是救恩，所以耶稣是那个指引路的人啊，就是我们罪人找不到路啊，连主耶稣他有这个职分啊，他被上帝差派，他把罪人引到天路上面。这个工作呢是祭司的工作来的啊，就是讲，就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啊，就是把人引到上帝的天国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可以是第一个解释啦。连第二个解释呢，就是第二句话的解释，就是基督说他是救恩的持守者啊，创始跟持守不一样啊，他是开头，但是他通常他也在里面啊，他也在整个过程里面。意思说，当我们选上了天路，我们走上了天路的时候，在天路当中，主耶稣不断的用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成熟，可以强壮。也同时呢，主耶稣在这个过程，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他在天上继续做我们的祭司，为我们代求。所以呢，第二句话，这个真理呢不是一个理性的一项，它真理是指到他在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撑你，不然你选上了你也走不了啊，你走两步你就倒了。你主耶稣说你选上了，这是靠我，但是你能够继续走也得靠我，因为我一直用真理来持守你的信心，而且我常为你祷告，让你的罪可以赦免。所以他两个工作都开始了，他不仅是先知，他又是祭司啊。就是弟兄姐妹，你在走天路的时候，你常常能够经验主耶稣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引导者啊，能透过圣灵了啊，连同时呢，你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啊为我们的代求。那么第三点呢，就指到他是救恩的完成者，这是生命啊。生命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它就是一切的意思。OK，life 其实就是你可以说我们讲永生了啊，就是一切的意思，就是终点了。在天国这个路上的最后啊的终点呢，主耶稣要以生命，永恒的生命，天国的荣耀作为我们的赏赐。那时候呢，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有一点交叉，他可以讲出三个职分，但他又讲出了救恩的起头、持守跟终结。耶稣做了这种宣告啊，很明显啊，当时多马没有期盼听到这样的话啊，因为他只是想知道往东还是往西而已啊。耶稣就做了一下，所以耶稣这句话是跟我们讲的，跟现在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讲。因为我们今天不会再问任何人说哪一条路，因为我们知道它不是地上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先受苦后得荣耀。我不是叫你自讨苦吃啊，说啊先给自己一点苦以后可以上天堂，不是。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在今生一定会受苦的。这个苦不一定是这种皮肉的啊，用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罪性的，这个罪的这个意念呢，它需要苦难才治得掉的。OK， 你没有办法用啊讨好他啦，讲条件啦，跟罪说啊135拜耶稣，246陪你玩，不行的。OK， 罪不是宠物来的，所以只有一样东西让你能够跟罪保持距离，就是痛苦，就是苦难。所以如果你选择走天路，你的目标本来就是要脱离罪，不然你不可能选这条路哈，因为这条路不好玩。你就是说我要脱离罪，所以我要走这条路，我要进到一个没有罪的世界，就是天国嘛，是吧？所以上帝在这条路上面一定是用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不是残酷的，这个苦难是以耶稣基督做代表的，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在里面。所以我们每次在苦难里头啊，虽然啊要煎熬是这样哈，但是你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基督也曾经这样为罪受苦，而且他得胜，好吧啊。所以我是道路，的确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哈，就是因为它里头包括了我们需要被磨练的意思。啊，好，我们来思考一下啊，蓝色的字啊，就是耶稣说，若不接受我，这个我，若不接受我，这个我啊，有一点绝对啊，是吧？他说若不接受我，就表示说没有其他的了，只有我。那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有点绝对呢？还是我们认为这个我可以取代啊？就是哦，耶稣所谓的我啊，就是什么？教会的人啦、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或是牧师啦，或是其他东西，还是我们就是认定就是这个我，就是耶稣。我们眼睛看不见耶稣嘛，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倾向用人、用事情、用东西来取代这个我，来取代主耶稣在我们这个天国道路上的参与，对不对？你举例子啦，好像牧师啊，我们教会没有，不过 OK， 举个例子啊，就是教会的带领者或是长辈啊，属灵的长辈啊，我们会不会有时倾向以他们来取代天父对我们的带领？因为他看得见嘛，是不是？或者说我们会以神学知识、解经书的内容来取代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或是对我们要牧养的人的教导？就是你如果是带查经啊什么啊，你的责任是不是就是把神学书里面内容总挂一下啊，能透过你能教导出去？还是呢，你让圣灵把他们需要的话语给你，你再透过你来教导他们？那你说，哎呀，等圣灵好久啊。啊，有时等也等不到，这个预备比较快嘛，这书本不会跑，我们就预备，好歹都有东西嘛。你慢慢慢慢呢，你就开始会脱离这个我。耶稣很绝对，他说如果不接受我，就是说除了我就没有了。他那边是一刀切的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头，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没有一刀切啊，我们还是会认为有一些可能是可以。啊，可能取代啊， 然后我不排除牧师，不排除长辈啊，不排除神学书啊，也可以被神使用了 啊，我也不排除这个，但是那个源头必须是我嘛，因为耶稣说只有我是真理，没有别人。就算我要用某一个人跟你说话，也是我，你要认定这个，好吗？啊，那我这样子讲，当然我后面也是说什么佛教是啊，就是我们是用表面啊，这个人啊读多少圣经啊，来教会多少次啊，奉献多少钱啊，灵命很长进，好像我们就取代了圣灵在他身上啊的一些这个属灵的福分啊，属灵的果效啊。好了，结果呢就是下面就是说我们取代这些东西，用东西来取代啊，会让我们在无意识中就拒绝了耶稣的这条道路。因为你看这些书，或是说你用理性啊，专注在理性上呢，你会比较排除苦难，因为这是本性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你比较重视哈人啊的传讲啊，或是比较重视人的体验、人的感受，哎，你就可能也会就忽略啊一些可能是管教啊、苦难啊这些东西啊，所以你慢慢可能你就开始疏远这个道路啊。就耶稣说我是那个道路啊，先受苦后得荣耀，我们好像就把那个受苦淡化，我们用很多知识去取代它。那当你离开了这个道路之后，耶稣说是没有路了，因为他说只有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给人一个假的希望，就是他们以为他们还在这个道路上，所以他们还存有得到生命、得到真理的假想，这就是可悲的地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在教会可能，我不是我们啊，我说我们可能在教会就是一般的情况啊，我们是在宣讲不是耶稣的道路啊，我们在宣讲一个由社会、由历史构建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理念。OK， 那我们让人有一个假设，说你走完这条路之后呢，你可以得到生命，实际上是不能的。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一直转不过来，他们觉得他不可以受苦，他不能够接受啊要被磨练，他不能够接受他要怎么样，就是因为他的观念里头呢，他已经不再走这个路了，就耶稣说了。但是如果你被教导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意思是他先受苦后得荣耀，那么你忍耐走完下去呢，你有生命的保证，因为耶稣说的。你们明白这个关键哈 ？OK， 那当时主耶稣不是坐在天堂啊，说啊，来你们走我的路。主耶稣当时呢是要受死，要上十字架，他这样子讲，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想主耶稣不会要我们每个都钉十字架，但是对自我的这种自私啊。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这种对付人的罪，对付自我呢是必须的，它不是轻松，它不是随性的，它不是容易，也不是快乐的事。但是先受苦后要得荣耀，这是耶稣的路啊。好，我们可以再思考啊。好，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来请再按一下啊，他就说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看见他了。主耶稣他强调，若不借助我的绝对性啊，不仅啊只是宣告我们要与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一个开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成果，他还说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说你要看见他，因为他前面说认识可能我们还觉得只是理性的东西，但是他说这个认识呢是看见，所以看见就不是理性的事情，是比理性更高的，是在心灵的层次，是不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你说你真的看见他，看见父，其实是因为你在心灵里面与基督亲密。OK，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们不需要为着他的离开而害怕，好像上帝以后不认得他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父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亲近这些人了，可能他们感觉不到，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说已经父神已经借着基督与他们在一起了。 OK， 并且呢在基督升天之后，他们要经历透过圣灵而来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可以吗？就是在过去的三年半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感觉到父，我们可能不懂啊，不过耶稣说是父了，所以如果耶稣对你们友善，他说其实是父神对你们友善，你们为什么担心以后你到天上父神不认你们？不会不认你，他认识你们，而且他更加深说以后，从今以后啊，就是基督升天之后呢，更加强烈的认识，是因为圣灵要住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圣灵的介绍啊，就是基督借着圣灵，他不仅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啊，也透过他的话让门徒可以认识上帝的奥秘，在灵里面经历上帝的丰盛，这就指到我们了，可以吗？啊，所以基督其实讲这句话没有，就是没有泄气啊，没有跟他们说啊你们没希望啊，其实是告诉他们要等，等那个更大的福气临到他们当中，好吗？好，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多马可能不明白啊，因为耶稣讲的好像不是他问的啊。好了，连腓力也问了一题啊，腓力也来问主耶稣。第八节他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信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这个句子比较长啊，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腓力呢，听到主耶稣说父嘛，对不对？哎，前面有说啊，就父在基督里面啊，已经认识他们。所以他马上就节外先知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下一章，哎，他就开始问，哎，不然给我们看看你的父亲了，好不好？那他问这句话，好像摩西在旧约也问过，对不对？啊，当然迦南讲到讲这个吧，出埃及记哈，摩西跟上帝说，给我看你的荣耀。哎，腓力也说，哎，给我们看啊。好了。如果只是纯粹像摩西的要求，我想上帝应该也没有什么要责备的。但你看主耶稣回答腓力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其实在责备他。责备他什么呢？责备腓力没有单单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意思说腓力在想象一个在基督启示之外的一位神。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说你们看不到父，你们看见我就看到父的时候，腓力说给我看你的父，意思说他要在基督的彰显之外要有另外一个神。其实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神，那肯定不是神，因为父不在别的地方彰显，他只在子里面向人彰显。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了他，说他没有单单满足于他在耶稣里面感觉到的父，他好奇啊，他想看到一个很荣耀的景象。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觉得我叫你把国都降临你又不要啊
啊，好，算了算了，理由多多啊，就不跟你计较啊，不把你爸爸给我们看一下啦，也好过没有，对不对？
就是将来的荣耀看不见，现在看一下，这个父神的荣耀也高兴啊，啊，我们也就甘心啊，是不是？啊，其实腓力呢，就只是存这个思想啊，他就发出了这个要求。其实，在门徒当中，有人看过这个荣耀，
你们记得？彼得、约翰、雅各在基督登山
变相的时候，他们看到，是吧？然后看到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出现，就三耶稣的就变成荣耀的形象嘛，跟他们对话，他们是看过，但是腓力没看过了啊。所以腓力说：“我想看一看啊啊，看不到天国也可以看看你爸啊。”耶稣就责备了他说：“啊，你不能够。”啊，要求或是说追求一个不在此启示范围的一个神，这就是今天很多世界的人创造的神。为什么上帝一定要透过耶稣？上帝是全能的吗？这不叫全能神教啊，反正他的名都挂在上面了啊，就是他就认为说神嘛，神他想要变几个身也可以，他是全能的。那可能他们这样讲，我们也没话说啊。那我们说，啊，神是有能力啊。但我想告诉大家，耶稣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的。OK， 耶稣严严的责备，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上帝启示他自己不愿意在子以外有任何的彰显，是为我们的好处。不然这边蹦一个神，那边蹦一个神，你还得了？一个人不知道谁对，上帝是说，我为着你们有限，我就把自己限制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不讲呢，我就不做。虽然我可以做，我不做，不是我没有能力啊，是你们会混乱。我给你一本圣经，我就老老实实的按照里头所说的去做，让你们可以走进去嘛。当我们走进天国的时候啊，你就放心啊，那时候你什么都看见了，是吧？啊，你要说什么全能不全能啊，你自己领受。现在一个差错，你就拐掉了，你这个路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所以今生是很谨慎的，不添加也不减少。上帝就是为了我们好处，把这么伟大的信息就说在。一个有限的圣经里面而已，我们连这个我们都没有看，我就觉得啊，太麻烦了，太多了，或者是说，哎呀，都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他已经是浓缩到浓缩了啊，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情况，就让我们可以专一的，就是可以有信心的走完嘛 ，OK。所以这个腓力只是一个设想啊，他就认为说有没有可能啊？一个在基督以外的一个更完美的形象，也就是说 no。 OK， 为什么呢？因为圣子虽然不是圣父啊，
这个特别讲的很多话，
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这些都是关键词啊，是神学名词，不过我们今天不讲了啊，只是想告诉大家，当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的意思呢，他不是说他就是父啊，父跟子是不一样的两个位格，但是呢，父在子的位格上显露自己，所以主耶稣强调，他始终都是与父联合的。虽然他不是父，但是他们两个位格是联合，是合一的。OK， 但是父不把自己显出来，他只是让基督透过他的话把父显出来。这是原则，你明白这个原则，你就不会有东方闪电，也不会有，因为那个从一开头就错了。神是全能的，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没读圣经的人才这样讲，是吧？啊，看小说的人会这样写的啊，不可能这样讲，好不好？好，所以回来这里
啊，他耶稣不仅说他是以父联合的，他也说如果你们。
因为看不见嘛，你们不相信的话，他说你们也要因为我的话，我的教导，基督的教导起很大的作用的。你们看圣经，耶稣讲话的时候，连法利赛人都惊讶，
起说，哦，因为耶稣的文法很美，不是，肯定不是这个，他是乡下人啊。耶稣一说话的时候，他就带着能力的，连那些天天听人家讲论圣经的法利赛人傲慢的不得了的，什么可能我们去讲讲半分钟，他说听一听，知道知道，这你要讲什么他都听过了，他一生就是听这个东西了。 OK， 耶稣一讲的时候他们眼睛就亮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说话就是有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可以穿透你的心，所以法利赛人才恨他，不是因为耶稣很有口才他们恨他，是法利赛人呢终于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教师，就是上帝的弥赛亚，不是他们的，是这位，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差太远。承认耶稣要否认犹太主义，所以他们选择让犹太主义生存，就把主耶稣灭了。但耶稣不会灭啊，耶稣啊的这个门徒就在犹太主义之外，就遍布全世界了。但有一天犹太主义也要悔改了，明白吗？但是他们是选择自己放弃上帝，他们是听懂了，他们不是听不懂啊，终于听懂，他们没有感觉过一次是这样子，有人这样子讲圣经，所以他们明白。所以耶稣说，你就算看不到父啊，也看不到我有什么特别啊，你也要因为我说的话怎么样跟其他的教师不一样，还有我做的神迹，你就应该相信我与父是合一的。当然这个合一不是说他们混在一起啊，仍然分开，但是在这个救恩的事情上呢，父子灵是合作的，可以吗？啊，所以门徒一直都是处在依靠物看得到的东西的啊，因为太方便了嘛，耶稣在身边。基督升天之后呢，就像前面我说的，基督要他们注重信心，好像多马这样，对不对？多马，我要摸到才信啊。耶稣说要摸来啊，说、哦、不摸了，不摸我信了。OK， 因为他看见了嘛。耶稣说那个没看见信的就有福了，他在讲我今后的我们呢。OK， 意思说我们今后的人不能再要求要摸了，啊，摸到他的伤口我才认他是耶稣，我们不能再要求这个了，因为我们都必须用信心看见耶稣。所以他跟他说要用信心做一个属灵的手来领受，来仰望，用盼望来等候天国的再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况，是吧？你很惊讶我们可以撑几千年。你说如果一个宗教你突然把他的佛像翻，你试试看了、啊、把观音像翻掉，你看观音还有人拜吗？你把马祖给搬掉了啊，连他去马祖庙里面什么都没有，人家说用信心，用信心拜马祖，我跟你讲一代人都撑不下去，那些拜偶像人马上产生另外一个马祖更年轻的人。没有像是不行的，你在我们基督教从耶稣升天之后呢，一直没有像，我们是信耶稣的话，为什么我们很厉害？不是，就是这个特点，圣灵，你因为信耶稣的话，圣灵就在你的里面给你感觉到耶稣，就是圣经的话里面讲的那位耶稣，在你里面感觉到他，所以你说耶稣在，有的歌还说耶稣在我心里呢，人说啊怎么可能，你不明白了，是可能的啊，当然不是说那个整个主耶稣跑进来，他就是指圣灵啊，他真的在世世代代啊，在无数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些人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变化，肯定不是只是一个理念上的事情，好不好啊？但是有形象就很糟糕了啊！如果你去问那些拜什么观音啊妈祖，如果你问深一点，你说啊妈祖说过什么啊他的一些逻辑啊。说不要问了，不要问了，拜就是了，因为他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你就拜嘛。为什么你要讲道理？不要讲，不要讲，我们拜，我们拜， 那佛教为什么那么深奥？就是因为佛教没有相，要搞思想，所以佛教还讲得出道理来。那些有相的就根本没有办法有道理。那为什么他是男的？不知道嘞，不要问啊，总之拜就是了，太方便了。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圣经禁止任何人用相来代表上帝？因为你马上把神变成是一个很肤浅的可以利用的东西了，知道？啊，好了，不多说，来，接下来，因为刚才我们读那经文啊，啊，他除了就强调前面啊，就是说到这个主耶稣就是与父联合，哎，他下来呢，啊，也继续告诉他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我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他说你们如果不信我，啊，你们听我的话，看我做的事嘛。但是如果真的还不信呢，还有一个，他说你们自己可以做。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将来就是教会啊，基督徒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就是指到耶稣。为什么呢？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降卑了，他把他的神性的荣耀隐藏起来，是吧？所以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在地上看到他做很大的事工，他是做了事工啊，但是他没有做很大的事工。OK， 认识他的人知道他有神性，但是一般的人是藐视他的，因为看来没太多门徒嘛，十二个又扣掉一个。所以主耶稣说，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降卑，所以我隐藏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说，那一天我升到天上，我不需要降卑，我在天上是明明显显彰显我是上帝。 OK， 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呢，凡是你们在地上你们求的，我在天上就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不是我们的伟大，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得荣耀了，他不需要再隐藏他的荣耀，像他在地上的时候。所以他就给门徒一个要求啊，啊，你们可以看，
他就说你们奉我的名行什么？其实他讲了两次啊，奉我的名求什么？
啊，你可能觉得主耶稣要我们祷告是吗？实际上这里不是叫我们祷告，当然祷告也对，但这里不是说设立一个什么属灵的操练，多多奉主的名祷告。耶稣是邀请门徒，他说你们如果不信我升到天上得荣耀的话呢，你们试试看，你们祷告 OK， 你们按我的心意祷告，你看成不成？你们会吓到，上帝啊，你让全村悔改。讲的时候可能自己都不大信啊，人一讲完全村悔改，你说有可能吗？我怎么做都不会做。他说是可以，因为我在天上，我一个命令人就悔改了。他说你们可以经历这个，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里不是叫我们说啊祷告要奉耶稣之名啊什么啊，他是在挑战他们啊，要相信基督离开他们是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而且是为众教会、为神的荣耀达成一个美意，好吗？啊，所以他就
告诉他们会有奉耶稣的名会没有到，他们会赶鬼啊，会疾病啊，会使到千千万万的人悔改啊，
建立无数的教会，无论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都被建立起来，是当时犹太人做不到，犹太教想要扩展他们的犹太教难之又难，他们想要让这些外教的人来归信很难，是收了一些门徒啦，但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买你的账啊，什么不可以吃猪肉什么啊，麻烦了，不要了，对不对？那基督教一出来，什么人种都信了，你就不敢讲像。你说我们华人会信，真的是神迹啊！我们太久的民族了，你知道吗？任何人想跟你讲神，你说我都有啊，我来翻翻你讲，看看我们。连你们知道在佛教里面耶稣都是第四天啊，就是里面的一个神啊，在佛教的这个神谱里头耶稣有一个位置的， 啊，你们很不知道，没关系。和尚跟我讲的，你是一个小和尚，我们聊天聊天，然后就说啊，你的耶稣我们也拜。我说是啊，也拜。他说那哪一个谱哪一个谱，他就他说其实他有一个名叫第四天，啊，他说那个就是你的耶稣。然后我不买账啊，我说我管你的，啊，你跟我收进去，我也不谢谢你啊。我说我们主耶稣不是你众神中一个，我们是唯一的神啊。所以 anyway，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起我们现在是惯了，我们不觉得奇怪。你想象一下，基督教 ，OK， 从一开始奉耶稣的名，就是传福音、寻道、做各样的事情啊，改变了这个世界2000年。不可思议的 ，OK？ 你还要说耶稣有得荣耀吗？如果耶稣不在天上掌管，我们教会早就灭了。你不要说活泉，我们早就不存在。OK？ 教会在第一世纪就灭掉了。有什么宗教是全世界起来攻击的？啊，当然真的是整个全世界起来啊，因为这个。穆斯林啊，攻击当时穆斯林是攻击基督教，当然他们结仇了。当然连罗马人也攻击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没有神像啊，也被看为是异端，也被攻击。其实犹太人攻击也是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存的，本来。但是他就是这样，而且他扩大的比谁都快，在各种民族文化的当中，不是因为我们的福音很简单。其实你听过福音，你都知道不简单。故事记载是简单，但是你要信很难的。我们到现在都在挣扎。你说啊，很容易啦，信耶稣上天堂，怪不得传那么快，传不掉、传不开的。因为你要人做什么？你要人舍己，那谁管你？你告诉人说信耶稣要放下偶像，信耶稣要什么？没人管你的，我告诉你，传不开的。这个生意肯定是失败的，就是因为祷告啊，就是因为祷告。所以耶稣当时就跟门徒说：“你用这个吧，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在地上祈求，奉我的名求，你看我在天上为你做什么，那时你就知道我已经在升，就是在父那里，就是我已经升到最高的位置，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啊，那有两个小应用啊，就是我们啊，没有，还没完，蓝色的字
啊，就是上一讲啊，就是我们常常就会说这个，就是我们祷告，
你主耶稣说啊，我们祷告不祷告啊，就是要就是向神呼求啊，啊，上帝的旨意都最终会成就嘛。基督徒如果不倒，上帝还是会做；你倒了，上帝都会做。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耶稣又要求我们祷告，以致他来回应我们祷告，不是很奇怪吗？你明白吗？你不倒，他也做了。哎，他又说你先倒，你倒了呢，我就当着回你的去做这个事。你说为什么这样麻烦？我不倒你也做嘛，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我？就是用祷告来参与，你又要好像是为了回我的祷告去做这个事，你本来就要做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就特别要好像要回答我的祷告？你有没有明白他讲这个话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呢？有吗？可能我问题问不清楚，你们明白我在问什么吗？你们知道，如果你们不祷告，我们不愿意祷告任何东西啊，这个世界也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够左右上帝的。好了，那为什么他叫我们祷告？而且呢，他说你祷我就成就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目的是什么？我们还要挨到6点啊！就是刚才他跟门徒说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啊有信心啊，不错了啊啊，再扩大一点，可以参与啊，可以参与。嗯，是上帝怎么样都做，跟你没有关系嘛，不是吗？你仍然还是不信嘛，你还觉得啊，神说有没有？有没有掌管啊？他说好吧，你就祷，
OK， 我来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你祷，你祷完呢，我就按你说的成就，你就知道我在工作。所以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求我们祷告。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上帝啊，他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是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所以我们常常被感动祷这个祷那一个，是因为他要做这些事，他叫你先祷，祷了你就看见上帝听你的需求去做，那你就很高兴，原来上帝垂听他儿女的祷告。这是建造我们的信心，因为你看不到结束，你需要这样子维持你的信心，可以吗？那我刚才说啊，2000年下来，基督教已经有很多事情啦，就是无数的人在祷告，也做了无数的事。OK， 整个世界有产生很多的变化。好了，连这些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参与过呢？你说可能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实际上呢，主耶稣在天上做了很多事，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这2000年，就是一些国家文化、一些民族，或者说你的家人，你总是听说人家改变，对不对？看什么得救见证，哇，这个人从一个大强盗变成传道人啊，你说哇，这个吸毒的变成多好的人啊，你都看到啊，都看，但身边没有一个，没有啊，好像我们没有见过，都是听说的，是不是有这感觉？好东西都是发生在别人的地方，好像不发生在我们的圈子。那我们看身边人一样的没变了啊，是不是？如果是真的话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没祷告，上帝要在我们身边做很多奇妙的工作，还要改变一个不能改变的信息，还要成就一个不能成就的事，就是他叫我们祷告，以致我们可以注意，连最后我们可以赞美他，可以荣耀他，说我终于承认耶稣你是万王之王，因为这个人不可能改变，除非上帝改变，就这个方式，好吗？啊，所以我们有时讲神的旨意跟祷告呢，啊，的确，我们是希望大家不会误解，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成就。哇，啊，真的吗？啊，来，主耶稣，啊，我要两辆跑车哈，啊，红色的啊，还有一个200万啊，进入我的账号啊什么。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要祷，但是要讨神的旨意。嗯，就是哎，这样不是没有的，对不对？我们每次就跟人家讲一个东西，我们扯一个后腿啊，就说哎，但是 by the way 要这样子。那些朋友听了就说哎，又是你们的游戏了，我就不管我们了。啊，你自己想一想，你这样子讲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祷告了，你知道吗？你看基督徒，啊，我刚才想了一阵啊，就是怎么表达这件事。有一次崇拜，我也忘了，可能是上个月还是前一个月的崇拜，我是不是稍微说了一点？不过我后来看大家没什么反应，我知道可能我讲的不清楚，我就过了，我不再说了。就是你记得有一次崇拜，我不是说什么神的旨意啊、祷告啊，你们记得吗？啊，你记得啊？终于我有一个粉丝了，来来来，啊，好，那，我上次是举这个例子，我主要的目的啊，不是玩什么文字游戏，我是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常说你们要按神的旨意来祷告，神才垂听，那这是我们常说的，连这句话我们都没有讲清楚。你看啊，按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跟问上帝，上帝啊，我爸爸得救是不是你的旨意 ？OK， 你要先求神的旨意吗？啊，好，如果上帝说是，爸爸得救是我的旨意。人怎么样？你祷告吗？你就不祷了嘛，反正这是旨意嘛，梦倒了，所以你根本接不下去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先求神的旨意，按神，你求完你就不祷了？如果上帝说你发的就不是我的旨意，
你还祷吗？你也不会祷了。你会祷说，上帝啊，你继续不要救我吧，因为你的旨意要成就，你祷都祷不出来，
不是吗？
所以你这两者怎么扣啊？当我们说神的旨意要按神的旨意祷告，它是一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步骤来的。因为它如果真的是一个步骤，它只有第一步，它永远没有第二步。因为你只要知道神旨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祷告，是不是？所以话说回来，其实当圣经说我们要按神的旨意祷告，是说我们与上帝要有一个亲近的心。什么叫做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一个好朋友的意思啊。好像夫妇两人啊，太太买什么吃的都知道丈夫可能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啊，都特别朝向啊那个需要给他做预备吃的用的都往。为什么？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心意放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是爱神的，我们是追求神荣耀的，我们把上帝的好处啊就成为我们的意念的话呢，你只管祷吧，对不对？你祷，如果呢不是上帝要的，上帝会在祷告当中呢给你开一条路的，就好像主耶稣这样啊。主耶稣说，我可以不要死吗？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这样受苦啊？但如果不可以的话呢，按你的。好，连上帝其实是跟主耶稣说，是按我的。你要死，你要受苦，但是我会救你脱离死亡的痛苦，对不对？他会开一条路的，而不是主耶稣先做前奏啊，搞清楚了，来，我们现在再来按，不行。这种人，如果他把他的生活跟祷告拆开了，他怎么祷都没用的，因为他心里面真正注重的从来就不是上帝。就好像你有一个使命，好像你平常过你的日子啊，你突然间呢有一件事情要你做。你说好好好啊，明天啊儿子的老师要家长会议 ，OK 好啊。你平常在家里你自己做啊，怎么教是你自己做。连那天你要去家长会议嘛，你就去了。连去了，老师跟你讲一堆的规矩啊，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连你就把自己的观念放下，暂时来符合这个观念，因为要配合嘛啊，要做成这个project啊，这个项目配合。配合完之后呢，你又跑回来了，因为其实你不是很在意这个人嘛，你不是很在意这个老师，你只是要让你的儿子可以在这个学校可以生存嘛，你就配合。我们通常呢，祷告是这样，我们生活按自己的心意，我们吃自己的，用自己的，什么好怎么做。但是，哦，这个事情，爸爸要不要上天堂？要问上帝，要不要问上帝？你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说不跟你讲。跟你讲也没有用，因为你从头到尾都不关心我的事。你突然间你爸爸的事你来问我，我就算跟你讲你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多数的基督是卡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不祷告，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么冷淡？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可能开口是祷，但其实你心里已经决定了。这个时代是很可怜的，我们很多祷告会，但是天上是没有声音的，因为没有祷告上得去的，都是人讲给人听的，啊，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是透过祷告会来告诉迦南我想什么，啊，你迦南透过祷告会来想，你可能不是啊，但是我是多数，祷告会是人的沟通啊，意见交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在乎神的荣耀，你是。持守的一生，你的一切事情都是这个方向的，那时你的气球呢也是这个方向啊，不多了，我不能说没有，我说很少声音真的是啊为着天上的荣耀，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操练啊。好，我不多说了，但是我讲主耶稣在这里呢，他强调说父母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不是开一个空头支票说我们随便求啊，对，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嘛，是吧？他说圣灵要来，啊，你们要以父，相交，因为在我的里面，他已经讲好这种，属灵的关系了。然后他说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放胆的求， 你为我的荣耀，你放胆的求，你就会大大的看见我的作为，你就那时就要相信我已经在天上，我无所不能。所以你看那些使徒叫死人复活什么什么的，但我们今天也不求这个。但是我们多数的神学解释啊，就说哦，因为那时圣经还没有完整嘛，所以那神迹需要很多啊。现在圣经完整了，我们就不需要神迹。好，我同意，但我也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几个人有这种信心，你知道吗？当我们跟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打退堂鼓了，我们说神啊医治他，但是呢也要看情况啊。啊，我们心里说莫急了，算了算了啊，啊，那神迹也医不好你的了啊，啊，接受吧。其实因为我们太现实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以经验，我们的这种知识做了很多的选择。你要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求神迹，难上加难，很难的。初期教会的人很单纯的，因为他们没有顾忌的。彼得、约翰他们进监牢，还在那高兴了。彼得给人家送出来，觉得不错。保罗还唱歌。彼得送到官员面前，他说：“不听你的是可以的。”哇，你叫你天天想想看，我看你怕得要死，不敢这样想。他没有顾忌的，所以他们一心就知道上帝就是让基督升到天上，他很相信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有保留，所以我们有时祷告缺乏能力啊，缺乏决心啊，连我们最后就选择不祷，因为也不想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啊，也就把自己放在中间不倒。不倒呢，我们就看随机啊，就看你机会损失。这个也不会拦阻神的工作，因为上帝要做还是做了，但是会拦阻什么？拦阻你认识上帝的荣耀，然后拦阻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可以吗？啊，那我们都是老信徒啊，那除了一些年轻人都在这个毛病下面，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福音派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说，我们已经把自己就捆在一个限制的当中。我们好像已经不大记得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坐在父右边的主。你重新去思考啊！我不是叫你搞一些疯狂的事情啊，我是说你被赐予这样大的福分。当时主耶稣走之前呢，他公开的跟每一个之后的每一个人这样子说。那为什么过了一代两代之后呢，教会就慢慢失去了这种的象征？我们更讲究现实，更讲究一些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退缩了。好吗？啊，好了，彼此鼓励了啊！啊，我快点来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总结啊，那这只是第一个部分结束了，但还没完啊！啊，这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整个讲座是有两个部分啊，就是第一个部分，所以第一部分呢是这个标题哦，昨天忘记了，你们可能一直都看到，因为第一个标题耶稣一直强调说你们要信我是神 ，OK， 但是这个不是说。他的能力是相信他的信实，所以他的一个重点是仰望他应许的神作。
OK， 那升天之后，甚至我们自己看啊，这里面有升天之后呢，耶稣要求教会要坚定的相信他是神，啊，
相信他已经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有一切的权柄。第二，相信他在父的右边护理万有，使到这个救恩最终可以成就在每一个被拣选人的身上。第三，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父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不断的提我们的名为我们祈求赦罪。Okay？ 第四，凭盼望等候他完成救赎之后从天降临的日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看这几个内容啊。耶稣当时是用回答两个人的问题啊，一个是多马多马问啊，所以耶稣就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啊，就道路这里生命啊。 连腓力也问了问题，耶稣也回答了，他就宣告自己是与父联合的那位圣子，意思说父不会在子之外再彰显自己，所以不存在上帝在什么什么佛啊，还是就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观念了、就是我们的教宗啊，不是我们的了，天主教的教宗哈 他认为啊，这个每个宗教啊都是反映上帝的啊，什么什么错，我不管你是谁，圣经说你错啊，你是教宗 I don't care， 你错，因为圣经比你早，耶稣说在他以外没有其次，不认子就不认父了，可以吗？这是命题啊， OK， 也是保护我们的、就如果你不把这些命题都锁下来嘛，异端啊，一些狡猾的人就会挑战你， OK， 可以吗？好，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啊。
对，还有时间吗？到6:30吗？6:30没关系，不问大家，西西刚才问我，我也回答过来。来，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就是第一部分说当信基督是神，第二部分是当爱
基督是主啊，就是耶稣进入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啊。我们一起读啊，15-20，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很多话啊。不过在这里呢，耶稣就开始提到那个命令的方面了啊，就是
开始做了啊，按下下一章啊。还是说之前是讲他圣灵之后，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他是上帝嘛？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啊，我们就要仰望这天国降临。现在呢，他就发出
能够进天国的那个条件啊，就是你要满足进天国的条件，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基督现在用这个说是他的命令 ，OK， 就是他重生啊，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救赎的，对吧？基督说：“我来命令你，你做我的仆人啊！”啊，因为他是主，我们被基督不是建议啊，他是命令我们必须证明自己是爱他的。那怎么样证明呢？
从旧约的那个开头啊，就是上帝的诫命开头，就是爱神是爱人的根基，爱人是爱神的证明
啊，应该不难理解是吗？就是根基，就是你不可能凭自己爱人，你必须先爱神，人你才能爱人，因为人不可爱啊，所以你必须先爱神。上帝说你去爱人是好吧，我不看他，我看你哈，我去爱他，好，你做到了。爱人呢是一个人爱神的证明，就是如果有人说他光爱神不爱人，他是讲谎话的，因为神看不见啊，所以你必须用爱人来证明你爱上帝，你遵守他的命令。那这是旧约的道理啊，大家都明白。主耶稣就用这个原则应用在今天的教会，好吗？啊，所以他说：“你们若爱我，就是爱神了 啊，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什么？
他前面讲四个字，彼此相爱，
很像啊。
耶稣其实，在旧约那个讲话的也是主耶稣了、那个圣子啊，他在新约他对教会更亲切的重生了、这个道理。”好，蓝色的字啊，只是一些思考。耶稣指出，这个遵守诫命能够得永生啊，跟对基督的爱有一个直接的关联，但是跟人的理性意志却没有直接的关联，是吧？这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啊，因为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去理解， 我们以为理解透了我们就等于是做了，那其实我们理解完之后我们不一定会去做的。我们当然也要理解，不能完全糊里糊涂啊，但是我们不是以理解来取代我们的行动，明白完之后要按着你所知的去行出来啊。所以记得啊，
就是不是只是学术的去明白，因为耶稣是要求我们把那个对他的这个爱
发挥在弟兄姐妹就是彼此相爱的事情上。好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难的地方啊。如果我们不能爱人啊，还没完啊，如果我们不能爱人，
是因为我们不爱神，对，这可以了啊，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所以你不能爱人。好，那么反过来，我们如果不爱神，
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最终你不能爱人，是指真正的什么原因？
对了，
你不爱神，但是你不爱神呢，是什么？
什么原因让你不爱神？你爱谁啊？
爱神了。
所以你又回到那个老毛病，就是亚当。亚当一犯罪之后呢，人就开始要保护自己，要爱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被上帝审判。自爱是这样子出来的，自爱不是养出来的，没有维他命可以养自爱。自爱是天生的，因为人犯罪了有一种危机感，他觉得活在这个天下是神管的，哪知道哪一天上帝追究我怎么活，所以人想尽办法建房子、建高楼、建各样最好的设施。为什么？因为怕老天爷算账，因为老天爷不留你命怎么办？不怕，威势有社保。我们用这个态度，我们推动了人类的价值啊，你知道吗？当我们发展社会啊，其实背后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怕上帝来毁灭我们的世界，我们要让人类可以存留下去，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其实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你是基督徒嘞啊，我不是说你不要读科学啊，你这些你可以用在正面上，我是说世界的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动力呢？其实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像我们说哦主耶稣爱你，他说不会的，耶稣不会爱我的，他会惩罚我的，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禁止，所以我要保护自己。哎，所以你就明白，
世人呢永远不会做到这件事，因为是跟他的本性相冲突，
他没有办法，就算他理解我们圣经说的，他也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这是他的底线。如果你能够踏出这一步呢，你一定是基督徒。我说真心的，不是学人做的啊。如果你能够舍己，能够爱一位你看不见的神，也因为证明你爱着看不见的神，你去爱一个摆在你身边你不大能够接受，但是你愿意顺服而去爱的一个人的话，他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圣灵改变你，你不需要被保护了，因为你明白上帝保护你，放了，你不怕那个人会害你，他害我也没关系，上帝爱我，你放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了，是吧？所以看基督徒真的不是看你的知识有多少啊，是看你活度有多少。
来，我们去看下一个啊。他就
说这个事情很难的，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个帮忙啊。主耶稣说啊，你们一听到彼此相爱就皱眉头啊，是，他说是，我知道你们难，但是呢，你们放心，我会差派一个保惠师嘛，所以是这样子来的，保惠师，不是一个什么流程啊，一个圣父把圣子派下来来坐电梯，连圣子又升天又坐电梯，连圣灵又坐电梯又下来，好像一上一下这样，不是，完全是为了教会的，为了我们可以走完这条天国的道路 ，OK，
所以。人，刚我说人没有办法爱上帝，是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罪，
他就会害怕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除非呢，上帝先无条件的把他的爱充满这个人，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是我们先爱，乃是神先爱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上帝先动手，我们不敢爱的，你知道吗？就算你说啊我很谦卑，你说我再怎么谦卑我也不敢爱上帝，因为他太圣洁了，我转左转右都有罪，我怎么藏？如果我说我的罪只在右边了，我可以用侧面看神了，他看不到了，对，我怎么样都给他看见啊，我怎么面对上帝？你只能够躲他，但上帝知道我们这个毛病啊，所以他先爱我们，就是他借着圣灵，你看不见的嘛，他圣灵他就把天上的爱先放在我们的心里，先浇灌，直到我们感觉到哎，我怕他，但是我现在不需要怕了，因为我感觉到他爱我，那时你才敢去爱上帝。所以我们爱上帝是一个回应，不是主动的，我们做不到主动，因为害怕在先啊。所以这里基督就继续教导他前面的命令了，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用彼此相爱来证明你爱神。其实门徒就皱眉头嘛，就是怎么做，我是想到自己的罪啊，怎么做，也就是说放心，我介绍你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就是圣灵，这位圣灵就是代替我，就是代替主耶稣。OK， 所以基督为了门徒的益处啊，就赐下保惠师，与门徒同在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一直说了，他说永远与门同在，很安慰的，因为主耶稣的肉身会离开是吗？也就是说，这位保惠师呢，他永远跟你们在一起。那这个你们是教会了啊，就是世世代代。OK， 因为他使到门徒可以感受、感觉到基督继续还在我们当中啊，而有安慰。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到世界末了呢？因为那时耶稣回来了，所以这个保姆很不得了，不会走的，啊，他就一直就是托，就是被基督哈，托他就是看管教会，一直到耶稣从天上回来，把天国带下来的时候，啊，所以圣灵。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会继续耶稣刚才说的话，就是他会代表基督和道路、真理、生命的事情，所以圣灵就会引导基督徒走进先受苦后得荣耀，因为这些都是主耶稣定好的，连圣灵就引导我们走上基督的心意，可以吗？啊，让我们在天国的道路当中来明白真理的教导，各方面都是圣灵在做的啊，所以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有完全的主权，他在全世界啊，就是信跟不信的当中，他都做工的，啊，他是上帝嘛。但是这一种的亲密叫做保惠师呢，只发生在教会的圈子，就只有基督徒，只有属耶稣的人，可以感觉到圣灵好像主耶稣。那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人呢，他们其实也会感觉到冥冥中。有人说啊，老天爷，有人说有神明，其实多数人都感觉到有一些更高的东西，是吧？这个更高的能力也蛮善良的啊，有时跟他求一求，好像也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问他是谁，他说不出来，他感觉不到一个熟悉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一下就说出他是耶稣的人。我想到一个比喻啊，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就是那个，就是跟你们讲的东西讲，就是有一次这个，啊，这个我们去加拿大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人就我们的行李不知道，那个航空不知道怎么送哪去，但行李没有跟着来，所以没衣服穿了啊啊，但是要讲到要怎么说，然后那个牧师就借我衣服啦，也借给行李。师母借给经理啊，哎，我就穿了牧师的衣服啊，经理的。那一天呢，很奇怪，因为平常我们去他家住，我们大概住一个，你们认识的那明道牧师啊，已经来过一次啊。每次我们住大概住十天啊，然后我跟经理都是住在地下室，啊，当然很大的啊，旁边有虐待我们，在加拿大地下室是很舒服的。又不热又不冷啊，我们住在下面啊，有自己的这个洗澡房间，什么都有，客厅什么，啊，我们就很避免上去，因为上面有两只狗啊， 每次我只要一踩楼梯，我都还没上去，它就开始废了。所以我就不大想吵到他们啊，特别是很早的时候，我上去泡咖啡啊什么，哇，那个狗能是抗议啊，因为全家都醒了，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都比较多在下面。但那两三天特别自由，我们上上下下狗没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穿它的主人的衣服。真的没，我开始很惊讶，它摇摇尾巴，我说你这么善良今天。因为那狗可能它很恐惧，哎，我主人变了，不过味道很像。它真的不吠我，可能到了第二天我们心里来之后啊，来了之后啊又开始吠了。OK， 那你知道，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是狗啦，但我意思说，主耶稣的灵啊，有一种亲切的感，一个很亲切的感觉。你看不到他，但是你感觉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有，他是有。OK， 所以这就是特点，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虽然他们也感觉得到。所以有的人会把这个功劳啊归给某一个神明啊，他们以为是这个神或是那个神，但我们知道没有别的神，天下只有一位上帝是慈悲的，就是主耶稣。OK， 好，我们继续看。所以他讲有圣灵保惠师赐下来哈，下一章哈，你帮我按一下啊。然后呢，他说他就不会撇下他们，因为之前不是说他要走嘛，门徒就说啊，你不要我们啦，把我们丢掉了啊，让我们以后见不到你什么，也就是说不，我没有要撇下你的。OK， 啊，我离开啊，到父那里去啊，不是离弃你们。啊，是为了更好的与你们同在，因为圣灵被我差派下来的时候，他要跟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在一起。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凡是被重生的基督徒呢，都可以感觉到，这就是奇妙的地方。那可能有一些人说，我信了主，但是我感觉不到。好，我不去挑战那个感觉是什么啊？可能你被引导啊，你要说、啊、感觉是这样那样，当然你找不到，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往那个方向啊，你不要因为听某个见证啊什么，你就觉得哦那一种才是耶稣的感觉，那你就会困难。OK，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自己的一个认识、辨认圣灵的一个方式，我没有办法教你，就好像每个 baby 啊。他都听得懂他妈妈的声音，你跟他讲啊不要哭，他哭跟大声啊，但只要他妈在旁边紧，为什么？他妈，你学他妈讲话也不行，因为就是他认得啊，这个辨认呢是独特的，是你自己知道，是你第一天怎么样从。就是死亡啊，就是重生啊，怎么被主耶稣呼召复活过来？就是那个神，谁把你叫醒的？啊，除非你没醒过啊，没办法，因为我还在睡啊，我还在死亡当中。如果你已经被重生，你被叫醒过了，那个声音就是你一生听的声音来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被误解了啊，被误导，就认为说哦，可能很激烈的一些情况啊，才叫做是基督徒什么什么，对不对？不是 ，OK， 主耶稣的心意并没有要用一个指定的方式啊，像割礼啊什么什么，没有，他不是用这个方式 ，OK， 啊，所以当门徒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们看那个记载是吗？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不是降下嘛？啊，那时候我们看到门徒就变了，对不对？他们很小胆的嘛，突然间很大胆做见证，为什么你知道吗？哦，圣灵的能力 ，OK， 我也承认是圣灵给他们这个口才，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你不能否认的，就是门徒感觉到耶稣回来了。当圣灵一降临的时候，他们感觉哎，这个感觉很熟啊。就是那时耶稣在的时候的感觉，虽然看不到他在，所以他们很放心，他们就像以前一样，可以很放心的讲，啊，耶稣是神的救啊，神的儿子啊，是世人的救，他就讲啊，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力量一进来，我想如果特别的力量一进来，门徒会害怕，什么来的？怎么这样感觉这样奇怪？他们没有害怕，他们很温馨。 就是因为他们终于感受到耶稣没有走，他回来。但是每一个门徒，我相信他们不会有同样的描述，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不会有同样的描述，可以吗？啊，所以我问的两个问题啊，就是基督与信徒同在，这是共同的啊，这个应许是共同的啊。连基督与信徒同在的经历，这也是大家可以啊都有的经历啊的事实。但是呢，要注意就是这个途径描述特征是个别的，好吗？啊，你有特别的经历，我们感谢主啊。但是我们要避免把我们个别的经历啊或是特征呢啊成为别人必须有的，免得你强加给别人一些人家有的东西，人家早就有耶稣了，你还要把你的版本加给他说，哦，这个不算不算，人家跟我一样才算，不需要 OK。 因为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他给他们的经历让他们辨认的方式是不同的，是个别的，是迁就我们个人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可以避免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不大会这样做了。但是你要知道啊，一些分门别派的教会啊，我们灵恩派啊，他们就会很注重，所以他们说你不讲方言就是没有圣灵，对不对？那我说是不讲方言就没有圣灵啊，是讲方言有圣灵，我可以承认，但是不讲不代表没有，因为还有很多圣经说有爱心就有圣灵。你讲方言没爱心也没什么，你这样批评我就是没爱心，那就是没办法啊。总之我们不在这个事情上做这种区别了 ，OK？ 我们就彼此的扶持、谦卑啊，我们尊重上帝在不同的儿女身上的作为，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他们必须因为圣灵而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而不是光感觉到一个灵啊，啊一个古怪的东西啊，啊进入他们的身体，啊这个不是上帝给他儿女的经历的。我再说一次啊，你感觉到一个能力或是一个温暖临到你，你心里很知道他是主耶稣，这是正常的。那如果你感觉到一个能力让你呢突然间可以这样那样那样的，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个不被应许，这反而是二者。有时欺骗信徒的方式，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说让圣灵给你感觉到耶稣？因为耶稣是看得见的，他要把一个看不见的绑在一个看得见的。虽然圣灵也是神啊，但是在今世，我们不应该有追求这种自由啊，要去自由的去认识圣灵，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主耶稣保护我们，他就把圣灵讲的话、做的事，甚至给你的感觉都绑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是谁，能感觉到圣经里面的那位耶稣在你的身上，这叫圣灵。如果你理解这一个，其实也不需要跟灵恩派的人吵架，因为其实就是这件事而已，其他也没什么好讲的，其他那些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这件事。我说我不否认你啊，你强调圣灵，我也强调圣灵啊，是吗？啊，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圣灵啊，我有啊。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就是在讲圣灵，没问题的啊。不，这是别人了哈啊，可以吗？好，我还有一点时间呢，我再继续哈。十四章啊，真的是六点是吧？
对，
嗯 ，OK， 好啊。
好，来，咱们再读一下，来21章。
如果完成14章，就我比较放心了啊，不然我就怕我讲不完。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勒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听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啊。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OK？ 好，耶稣接下来呢，他前面介绍了圣灵啊， 但他就很快的回到他介绍圣灵的目的啊，就是要他们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就他讲啊，圣灵会给你们感觉啊，给你们力量，不是让我们享受啊，就是说让你们可以遵守彼此相爱啊。所以上帝透过圣灵，先将上帝的爱充满我们啊，以致我们不会害怕啊，连就可以真诚的去亲近他，连接下来就可以享受我们之前因为关系遥远啊，因为害怕嘛，而不能够享受的亲爱。所以这里就说，
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也愿意遵守的话，实践的果效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必蒙我父爱你。
他之前你们应该记得前面的他说，你们因为相信我，就要认识也要看见他，对不对？那只是用认识跟看见，就刚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的那段经文。现在他把这个亲密更加深了一个，他说你们现在呢不是认识跟看见，是被爱而且显现，其实很像的了啊，
因为你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认识就是爱的意思，
就是彼此认识就是相爱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他故意把这个字眼加深了，因为他就说呢，现在圣灵可以让我们呢感觉经历父神直接爱我们，在基督里面直接爱我们，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显现。那这个显现不是说眼睛啊，就是他要透过基督的道，透过圣灵的作为向我们彰显圣父的一个位格，圣父的一个作为。所以他在这里就加深了，就是如果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的话呢，父神要用爱用显现来报答我们或是来满足我们，好吗？还没完你读完后面你就会理解了。他说你帮我按一下，他说不爱我的人，因为有人问就是那个犹大，当然这犹大不是卖主，另外一个那个已经走了，这个另外一个犹大就问说，如果你显现，为什么不跟世界人显现？他的想法很简单，对吧？就是如果上帝跟教会显现，也跟外面的人显现，那不是很多人就可以看见就相信了嘛，对不对？就好像很容易嘛。主耶稣就说出这个关键了，他回答他说，上帝不跟外人，就是世界不信的人显现，就是亲近，因为在这里世人不爱基督。当然不爱基督是因为他们不信了 OK 所以他们不能够遵守。所以你现在明白，与上帝亲近不是因为你光知道光信，而是你的相信呢就被实现在爱，就是你光信其实不能讨神喜啊，你的这个信心要能够有果子啊，就是有爱，就遵守命令啊，有爱呢你才能够让上帝的心满足。后面有十五章我们看到啊，还会这样讲，就让神的心满足，连上帝就会向你显现。所以世界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信，就算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也不会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啊。所以彼此相爱的命令呢，不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才发明的啊，这就是在古代就有，但是基督在这里他用这样的话啊，就是他开始他讲命令，现在后面他讲的是我的道我的话，其实他是要更广泛的指到全部的人OK 那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子吩咐过亚当，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怎么跟亚当说，他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就是讲那个分别善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啊，他说如果你听你就活，你吃你就死，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上帝说你守你就永远活着 OK。 其实那个原则就在那里，就是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守这个要求，那么你就永远活着，就是永生了。之后的人类呢，上帝都是用这个方法对待的，你看律法上帝也说你守你就活着，所以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条件的， 他从第一个人他要求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如果愿意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要求，我就用永生来报答。从来没有停在知识层面上的东西的。哎，可以吗？啊，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福音哈，传福音很多，有时内容有简化，所以慢慢变成是信耶稣得永生，就变成好像是知道有耶稣啊，或是相信他的存在，连我们就得永生。其实圣经原本的教导是遵守律法得永生。那信耶稣呢，是相信耶稣帮助你遵守律法得永生，还是这句话遵守律法得永生？因为上帝没有在别的地方应许过永生，只在律法里面，律法就是他的话，可以吗？亚当就是这件事情做错，所以失去永生，好吗？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世人没有办法，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命令啊。啊，下面我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辨别，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就是还有读经祷告啊，参加聚会奉献金钱啊，享受等等这种行为，其实他并不是他是基督徒的原因啊。因为耶稣的区别很明显不一样，耶稣是以什么？他说彼此相爱，就是你的信心能够结出果子来，就是能够有行为，这个才是属于他的，或是这种人还是父所爱的，而不是因为你参加活动。所以他要求一个信仰是要深化到生命里头，可以吗？但我没有叫你去评判别人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在心里面是不是爱神了啊。但是我们自己想自己就够了啊，我们就自己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缺乏把主的话行出来，就让我自己不要只是欺骗自己，说我只要懂就够了，因为这个没有根据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可以吗？啊，好，继续啊，十四章要完了啊，他继续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句话很出名啊，啊，就是主耶稣他知道门徒听了有点困惑哈，我们按一下啊。啊，就是他，就是说讲的那些，就圣灵啊，要这样要那样，他们说是没观念啊，他们觉得有点困扰。所以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们听不懂没关系啊，你们再等一等啊，连等到保惠师来呢，他就会让你听得懂的啦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先把一切都交代了，他先阐明一切了。但是这些阐明出去的话呢，门徒是听了，但是不能够明白。要等候啊，等候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当时他们不能完全明白主耶稣的话，但是父神差派来的圣灵可以进一步的帮助他们经历啊，就是这些听过的话啊。此外，圣灵不是要向门徒讲新的内容啊，这也很重要。圣灵是可以讲任何的话，因为他是神，但是圣灵就不讲任何其他的话，他只讲谁的话？他只讲主耶稣的话。所以你也可以挑战，圣灵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可以自己讲话？我就会问他说，因为圣灵不高兴啊，不要讲不可以吗？他也是全能的，为什么你说他全能，他就要表演全能给你看呢？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了，圣灵是可以讲任何的话，因为他是上帝，但是他不愿意啊，因为我们的缘故嘛。所以主耶稣说，圣灵为了体贴你们，所以呢，圣灵只讲你们听过的话，你们听过我讲的话，多么宝贵啊，是吧？真的是迁就我们啊，所以他没有给我们一些新奇的启示啊。啊，他是在每一种情况之下啊，门徒啊遇到什么挑战的时候呢，圣灵就给他们想起耶稣说过这句话，说过那句话，以这些话让他们感觉到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今天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没有根据了。你说圣灵讲话，你说我连耶稣讲话都不懂，还怎么知道圣灵讲话啊？ 所以你就以为什么话都是圣灵的话，就被欺骗了。你圣灵他不会创新的，跟你说啊，你知道吗？教会哦，都赞美圣父，都赞美圣子，没有人赞美圣灵哎啊！你们都跟圣父祷告，没有人跟圣灵祷告，圣灵哀痛的在一边哭泣了。来，我们弟兄姐妹来，我们来唱一首歌赞美圣灵。你听来有道理吗？有道理，对不对？三位一体嘛，对吧？为什么要漏掉一个呢？完全是错的。因为圣经说的嘛，圣灵不要来彰显自己，直到完成了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走完路的，走完这条路之后，你会发现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一切的荣耀，但是现在他承受这个使命，就是他代表耶稣，他只代表耶稣。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是声音不是耶稣的话，你就可以拒绝了。你不用怕人家说神是万能的，为什么不可以？你说 no， 我不听，我也不怕拒绝你 ，OK？ 因为我是诚实的嘛，你们明白吗？好像那个全神教的人呐、啊，其实摩门教也这样问过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啊？神是万能的，为什么他不可以讲另外的？为什么他不可以启示新的东西？是吗？我说我不听就是不听哦啊！他说你这样放心，我说我很放心，因为我的心是诚实的。如果我诚实的，我错误的拒绝了一个对的东西，你认为上帝会打我吗？他不是再跟我讲过一次哦，有什么难？对不对？只有你的神那么凶啊啊！只要按错一个钮就掉一个石头下来，我的上帝不会这样的，除非我是故意不要听了，上帝才会打我的。如果因为我的无知啊，我错过了一句话，我错过了一个吩咐，我拒绝错了，我没有恶意啊。你认为天父会怎么样？就好像你对你的孩子这样吗？对，孩子来吃饭，没声音哦，吃完他不管，你一定叫第二声呢，叫第三声，叫他听到为止了，不是吗？啊，所以你为什么这么怕？异端就是挑战那些没有亲近上帝的人。他就跟你说你错了，你就很怕，因为你本来就知道你错了啊。他就跟你说上帝会这样，你就怕，因为你本来就不知道。如果你跟上帝亲近，没有人摇动你，他讲什么都好，你说我天天也跟神讲话，有什么奇怪？我们都天天跟上帝亲近，你的这一套东西，他如果觉得我知道，他早上能跟我讲啊，还需要你现在跟我说吗？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摇动你，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把信仰停留在人的话上面啊，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面，所以就给这些异端有机会，就是可以蹭了 啊，可以攻击我们。OK， 好，不多说了。所以圣灵被赐下其实是保护教会的，来保护我们的信仰啊，在看不见主耶稣的时候。如果主耶稣在，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已经站出来，对不对？啊，耶稣说走开啊，什么全能神教还说我是女人还得了啊，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了，耶稣不在了啊，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说错的，不需要害怕。好了，继续27、28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的啊。好了，这个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里呢，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啊，是因为门徒啊，我们下一章啊，门徒显出他们的忧愁嘛啊，就是他们听了耶稣说要赐下圣灵，他们好像没有得安慰，所以主耶稣就用犹太人一般见面跟告别的时候讲的话啊，就是平安，我们会把这第一句话啊放在歌里面嘛啊，耶稣赐下平安，连我们用中文来唱就特别温馨啊，因为平安就是平安嘛啊，就是啊一切事情都顺利啊，没有危险，对不对？但是犹太人讲平安的时候呢，他不是指这个啊，他们的平安是shalom，shalom就是祝福词来的 ，OK？ 所以呢，他有点像我们今天说 goodbye 啊，再见啊，我留下再见给你，因为他们见面的时候是讲平安，他们走的时候也会讲平安，所以主耶稣说我要走了啊，我留下平安，就是我留下一个祝福词给你们。他告诉他们，他留下的这个平安不是世界的，意思说世界人的平安是一种心愿，我但愿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也就是说我留下的平安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他讲的平安呢，其实是后面他要说的话啊。所以不是我们一般如果只是把这一节出来啊，就会把它解释成为啊心灵有平安啊，不会被定罪啊，不是讲这个啊。OK， 他这个平安是指到啊上帝的一切的丰盛，天国的那个好处的意思。好了，他就再次强调，
他去到天上，回到父那里是好，因为他会留下真正的平安给他们。
所以，如果你们怀疑，他跟门徒说：“你们怀疑我走会带给你损失，我现在给你平安，这个好处啊，我现在就摆在你面前，就像一般人走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心愿这样子。”好了，因为他就说，如果门徒如果爱他，啊，也爱教会啊，他们应该为着主耶稣的离开而感到快乐啊。这里说喜乐，说了几次啊？我们就来看他分成四个重点。他说，如果门徒心里面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单纯爱基督，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因为看不到基督、找不到他帮忙就感到忧伤了。那他们应该因为圣灵代表了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快乐，这是第一句话他说的，
是吧？就是我去才到你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就是因为我去而感到喜乐。耶稣说我去要到你这里来，就是指到圣灵要过来。
他说如果你爱我呢，你要快乐，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对你们一个以我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你们为什么反而忧愁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有别的想法，而不单只是爱耶稣了啊。第二，同时呢，门徒也应该知道，因为基督他从天降卑下来，不是他要在地上的，他是属天的嘛。耶稣降卑下来是要把属地的卑微的人带到天上，所以这个逻辑他们应该明白，对吧？就是耶稣降杯了，他说你就永远降杯吧，陪我们一起玩。他说你有没有搞错？耶稣说我来是要救你上去，你怎么把我留在地上？为什么反而因为我要把你们带回去，你们反而忧伤？怎么想呢？其实门徒就是太顾念地上的事了啊，他们没有想到上帝的心愿是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要从地上就是拯救那一些卑微的人，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基督必须升到天上，好吗？第三，耶稣说父比我大啊，最后一句啊，父比我大啊，不是在说父比较威严啊，父的神性比较大，子的神性不是指这个，这是他的使命啊。父比我大是父差遣我来，那么对于一个差遣者也应该很理解啊，就是如果我老板差我出来做一件东西，连我做完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去跟他报告，对不对？这是我的工作的职分，这也是我的喜乐吧，因为我完成了工作，就是说父差我来，连我现在回去跟他报告，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们如果真的爱我，为什么会为着我的离弃，你们就忧伤，而且不能够喜乐？就这里是反映出门徒没有办法去思想比他们现实更高的事情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以耶稣的升天为他们的那个的快乐啊。但主耶稣一直鼓励他们要为此而感到快乐，因为这是应当的啊。所以下一章呢，他就说。帮我按下下一张来，对啊，一张就好啊，对啊，耶稣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升天的啊，连圣灵被父神也是为教会的益处而被差派，那时门徒就要领受前所未有的恩赐。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提升自己，但基督就要求他们要忍耐啊。好了，我们可以思考啊，如果我们读经祷告，这是一个应用问题啊。那我们一般都做这个事情，是说我们查经啊、读经，都是为了要追求认识真理，对吧？也让我们可以按着真理来生活。好，这基本上是一个正确的讲法。但是，如果我们再深一层，我们再问自己，我们按着真理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比较关键。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是要知道真理，对不对？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按照真理生活，那你就停在这里了。但我想再问一句，就是按照真理生活有什么目的？为了什么？那里头就有两种可能。那第一种可能就是按照真理生活呢，可以让你不会做错事，不会陷入麻烦，生活会顺利。这就是门徒。门徒爱耶稣，最后是爱自己的。我们很多人信耶稣，最后是爱自己，因为耶稣可以保护我，耶稣可以，我们的眼光一直放在地上，所以我们很难像耶稣说的能够为他升天而喜乐。我说明明就是损失吧，看不到，看不到上面，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啊？
其实我们追求真理，我们要按真理生活，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让你省麻烦，不是让你不会做错，是让你讨神的喜悦。记得这是关键，什么事情都是神管的。哎，你的身份，我们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讨上帝的喜悦，上帝就会成就对我们有益的事。那个时候无论是顺利的是灾难的，你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是成就对你有益的事嘛。那如果你是为了生活顺利，你就难了，你只能接受好的，不能接受坏的，对不对？因为你觉得我信耶稣我没有顺利，那么我就觉得不好了。那其实你信耶稣不是为了顺利，你按照耶稣的话生活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是关键的。你们明白吗？可能不常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大人啊，我们不讨人喜悦，我们觉得个人是有性情有脾气的啊，为什么讨你喜欢呢？我们的性格是自己的啊。其实圣经从头到尾呢，都一直要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就是一个最标准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是百分百讨神喜悦的爱子。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宗旨啊，就是你做什么，你就要先考虑这一点，上帝高不高兴。至于怎么样处理事啊，他会做的，你不用担心，什么都是他管的。你不要老是把自己放在前头说啊，不过我的问题怎么办呢？这个他做的，他管你一切。你如果真的交给我们做，我们也根本做不了。我们只管讨神的喜悦，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喜悦的事，这是我们的目标。OK， 所以门徒很明显在这里是有差距的啊。
他们前面都对了，他们跟随耶稣，听耶稣讲话
啊，好像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要认识圣经，但最后可能两个步骤是拆开的。最后呢，只有一些人是走讨神喜悦，但有一些人是走生活。啊，他搞懂了圣经的原则之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式来过他的生活，让他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孩子会比较听话一点，啊，这个人际关系会好一点，工作会顺利一点，这就分开了。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我说你这样子呢，耶稣就会说你说，哎。你的眼睛还看在地上，你还不知道我在天上讨神喜悦啊！所以顺服才能够讨神喜悦，好吗？啊，让我们认识神的话之后，就有一个勤念的心来顺从他啊。 好了，还有十分钟我就结束了，感谢主啊。来，最后一句读完它。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一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在他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这样行。起来吧，我们走吧。啊，那这是最后一句啦。然后十五章就是另外一个信息啊。在这里呢，啊，保安一下哈。在这里呢是啊，耶稣知道门徒没有完全领受他讲的话，但是他说我先告诉你们这个奥秘，等圣灵来他会让你们进入明白。 OK， 已经交代了几次了啊。然后面呢他就开始讲自己要面对的死亡了。他说我受死的时间到了，因为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了。他说撒旦要激动世界的人来破坏他。 OK， 但是主耶稣说不要害怕撒旦，因为撒旦只是天使。他说为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就是这句话。所以我是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
我为了证明我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其实我心里已经是好神奇的，但是你们看不见。他说我为了证明，所以呢让我把我自己交给这些人。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为了证明。所以他说看来好像撒旦得逞了，他叫一般人来把我给抓了，对不对？好像哇他很厉害，神的儿子都斗不过他，所以说不用怕，正好是我交自己给他们的。为什么我要把自己交给他们呢？因为我要证明给你们看，这个叫顺从。因为父的心意就是要我被献上，所以我就情愿自己交出来，而不是被人家抓，被人家好像围攻啊，把他逮起来，不是。哎，所以他说他情愿把自己交给犹太人，但是撒旦实际上是一点都不能伤害他的，也就是说他是一无所有，明白吗？那今天他跟我们这样子讲，我们看到的撒旦啊是张牙舞爪，什么都可以做，对吧？啊，可以煽动国与国之间的争执啊，各样。你说哇，这个还没完没了啊，这个世界啊，那你也是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把这个世界交给一个天使，他仍然是那位主宰啊。所以他让我们可以放心啊，在一个很动荡的世界里头能够看见天上是很平静的，天上没有贸易战的，放心啊。货柜要到就到，不会卡在海中间。总之启示录就是给我们这样一幅图画啊。他约翰在描述地上的时候，哇，什么恐龙啊什么打啊，就托马斯故事会讲啊，打打打啊，乱七八糟。因为他又讲说天上特别平静，一群的人在赞美，没事，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基督徒能够在动荡的世界里头仍然有平安，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到天上是平静的。如果天上也乱啊，你就没希望啊，我们就转地吧啊！那你知道你天上没乱啊？原来这样乱的世界是天上在管。OK 啊，上帝要做事啦，好，你做吧。因为没乱了，我们是属那里的，我们不属这里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跟门徒的一个交代啊。以后很长的时间他走了，我们要面对恶者啊，不单是攻击主耶稣，他也攻击耶稣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看见他在基督里头其实是一无所有啊。我们不是说嘲笑撒旦啊，他是傻瓜，他是笨蛋，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天使，他是可以破坏的，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有自由可以伤害神的儿女。如果他把一些灾难疾病带到你身上，是上帝必须先点头，而且上帝必须给他画好界限，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当然对你不会慈悲啦，他肯定是有多重打多重，但是他不能过头。问题是这样，因为上帝算好的，那当上帝算好的时候，他是已经连续我们，他算好的，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到多少，他算好的。这样的事情一下来呢， 恰恰不会毁灭我们，反而会叫我们更加的复兴。每一件事都是这样，二者不能够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对基督徒有任何的一个伤害。但我们不要自己去喜欢他了 啊不要去走后道路。 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六点了，刚刚好啊。我们晚上吃饱了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五章，好吧。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完这段的经文，虽然速度也比较快啊，可能一下子有太多的信息进入我们的耳中，但主啊，你继续借着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工你借着这些的开头启发我们对你话语的一个认识，之后你就继续不断的让这些话语在我们里头被建造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强壮起来让我们每个活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依靠主能够勇敢的面对你摆在我们前头的这个挑战直到主你的名能够在今世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彰显，得到荣耀，在未来也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这个属天的这个赞美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交通我们的晚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把时间交回给主席。